我和于健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房间里正在有人高声朗诵着一首诗。
啊，生活的旅途总是那样的无穷无尽。啊，
进去之后，我没费什么劲儿就把烟雾里的几个人都给认出来了。先迎过来和我握手的是赵长河，他手里拿着诗稿，看样子刚才是他正抒情呢。没怎么老，还是原来的样子。可赵长河却说，这是自己以前不显年轻的原因。和当兵那会儿一样，他还是那样的沉稳，一言一行都让人挑不出毛病，总是给人以信任的感觉。而且他依然那么谦虚，让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会儿他是个比张西宝还大的官儿。跟着赵长河过来的是罗星。赵长河复员以后呢，罗星接他的班儿，当了宣传队的最后一任文书。罗星的变化可真大呀，胖得不成体统了，脸蛋儿比当文书的时候足足大了三圈。他咧着嘴嘿嘿的笑了一通，诡秘地告诉我，他是最后一个走的。那会儿啊，宣传队已经解散了，因而知道了队里的所有的秘密。可不知为什么，他说他复员以后没有回太原，而是去了武汉。刚想让他解释去那儿的原因，我忽然看见了小柳燕儿，她坐在床上正冲我笑呢。于是我赶紧扔下罗星过去跟他打招呼。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小柳燕居然当了警察。要不是看见他身后放着警服帽子，我可真不信。不但如此，小柳燕还进一步对我说，他已经当上了分局的副局长了。怎么样，现在不画画了吧？趁着于健没注意，我笑着问他，不画了？事实上正相反。小柳燕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复原之后他一直在画，不但画，而且水平还越画越高，去年还办了一个个人画展。哎呀，为这个我真是特别感谢于健呢，啊，要不是他那会儿。小柳燕一边说一边从皮包里拿出一本画册，然后向我一页一页地介绍着他的那些作品。尽管我嘴上一个劲儿地夸着，可说实话我一点都没看懂，上面全是些古怪的东西。哎，我是不是老得厉害啊？嗯，收起画册以后，小柳燕抬头问，可能是怕我不说实话，她说话的时候不放心地盯着我的眼睛。哪儿啊，哪儿啊？我连忙毫不犹豫地恭维，那一点也不啊。啊，而且比起你在大同那会儿啊，你现在可更漂亮了。真的？哎呦，你看你看啊，那孩子居然常会说话呀。忽然间于健在一旁咂巴着嘴说，不是，他说的是真的。小柳燕扭过头，认真地对于健说，这主要是因为原来我的眼睛有点单，所以 1989年，我纹了眼线。我跟你们说呀，就为这个，市局党委讨论我的任命的时候啊，还有人提出异议呢。哎，不过，我觉得呀，我现在确实比……小小燕儿的话还没说完，忽然有人推门进来了。
嘿，我来了。亲爱的战友们，
来的人是茂奇。他穿了件怪异的红格子外套，站在门口。他伸着两只长长的胳膊，大声地嚷嚷着。茂奇进来以后，屋里的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了。简单的和大伙儿寒暄了一通以后，茂奇赶紧跑到小柳燕儿那儿汇报了点什么，然后他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问：
卷仓啊，哎，如今哪儿上班啊？哪儿上班了？
上班？
哎呀，我在村里，在村里。
村里？
为什么？怎么不出来找点事儿做呀？嗯，我这地里活离不开，家里还有两头猪，仨孩子，这凤琴一个人也忙不过来。这哦，
听我这么一说，老猫若有所思的点着头。
我说。哎，老猫啊，刚才还没来得及问柳燕呢，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转了个话题，问起了老猫。老猫说：“
我没有人告诉你。”
他环顾周围，问：“于健走过来说，
他呀，嘿。”跟那会儿一样，还在跟坐一板凳打交道。
对，他说的太对了，一点也没错。
茂奇接着说：“
不过呀，多亏了他那会儿让我天天鼓捣那些八仙桌、太师椅，要不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今天究竟怎么了，可是我却一下想起他的当初。那会儿，茂奇本来是炊事员，因为饭总是做的特别难吃，大伙儿总是提意见，所以司务长刘广兴让他下连队。于健当时是道具班的班长，手下的几个人个个都像他那么矮，而那些箱子又都那么沉。可是这个茂奇却又高又壮，于是他便去找指导员，把茂奇要了过来。打那以后啊，茂奇就对那些样式陈旧的老家具感起了兴趣。提起了自己的现状，茂奇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起了他复员后那些辉煌而有趣的奋斗经历。回北京之后呢，他便隔三差五地往潘家园旧货市场跑，常常买回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家具回来。为了这个，小柳燕没少跟他吵嘴。
可不是啊，
小柳燕接过话茬说，总是那样，我呢刚刚存了一点钱，就让他给变成一堆木头了。 最可气的一回啊，那是，哎呀，那是88年的冬天。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发现刚刚买的德利芬根大彩电没了。你们猜怎么着？我还以为被盗了呢。我正给派出所的胡所长打电话的时候，他老人家扛着两把烂椅子，满头大汗的回来了。什么烂椅子？烂椅子？嘿，他说是烂椅子。毛奇立刻反驳，那可是明宣德3年的黄花梨四出头的官帽椅呀，那现在全世界那只剩下了几十对了啊。嘿嘿，哎，你怎么不说说96年啊，那姓周的那港商从咱家拿走椅的时候给你放一多少钱呢？你说这个。哎，你们知道吗？整整22万。就这个我还要少了，因为那会儿我还没什么经验，我只是觉得对不住柳燕，让他2年没看上电视。结果呢，我想起了那电视是22寸的，所以呀，当时就要了这个价，1寸1万，22万。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这话刚一出口，那家伙就把钱给拍桌上了。于健看来对茂奇的情况比较熟，所以并不怎么惊奇。可除了他之外，我们都听傻了，包括已经当上了高干的赵长河。罗星还一个劲儿的刨根问底，像他那样的椅子他现在还有多少把？当他重新打量茂奇的时候，不由得注意到了茂奇的装束。哎呀，我说茂老板呐，您挣了那么多钱，怎么也不买件好衣裳穿穿的？喂，没看出来，这可是正经的苏格兰套装，这叫纯手工缝制，那还一条裙子呢。毛奇抻着衣角不高兴地说，上礼拜英国买的，就他们这么一件破褂子啊，整整花了我250英镑。哎呦，我还没跟你们说呢啊。他转身接着对于健说，你给我打手机那会儿啊，我正在跟安丁·巴斯忙乎着我在英伦三岛的第7家 China Fundamenting 新秀啊。哦，对不起，你看这些日子净说洋文了。哎，这意思啊，就是说中国家具连锁店。对不起、他还没说完呢，小柳燕起身打断了他，行了，别啰嗦你那些生意上的破事了，大家饿着肚子呢，听没听见啊？听说众人还没吃饭，茂奇立即表示要请大家好好的搓一顿。可当我们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都被门口那辆长长的克迪拉克吓了一跳。司机一见茂奇，慌忙从车里钻了出来，撅着屁股给茂奇拉开了门。而我们这一串人上车之后，有好一会儿谁都没说话，只听见大伙儿挨着个儿的清嗓子 于健好像最难受，他坐在我的对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以至于罗星忍不住问他是不是坐这个车有点晕。说实话，这个车的确是真高级，待在这里边真享受。他叫我想起了美国总统。听见了茂奇的吩咐，那个司机一个劲儿的点头，按他的意思把我们拉到一个宫殿般的餐厅。刚一踏进那华丽的大厅，我差点被光滑的大理石滑了一个大跟头，幸亏是茂奇眼疾手快，他一把拉住了我。当大家惶惶地坐下来之后，我看得出来，除了赵长河、于健和罗星，其他的人都跟我一样，谁都没来过这么高级的地方。此刻，几个身条迷人、身着红色旗袍的漂亮姑娘无声地走了过来，她们粉粉的脸蛋上无不微笑着，把一条条粉红色的小手绢细心地垫在我们腿上，然后就一直站在我们身后，不时地给咱们倒酒啊、换碟子啊。其中为我服务的那个姑娘身上真香，跟我说话的时候她的脸还总是挨我特别近，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享受还是受罪。茂奇和小柳燕两口子点了一大堆菜，主要是龙虾和鱼翅，以及一种叫做鲍鱼的东西，还要了一瓶叫什么查理三世的外国酒，听说那苦了吧唧的玩意儿要8000多。罗星坐在我的旁边，一个劲儿地说那玩意儿不好喝。他把今儿老贵的酒倒进赵长河的杯子，然后硬逼着服务员出去买了瓶二锅头。三杯下肚以后，罗星流露出舒服的表情，然后告诉我他现在是武汉的一个报社的副总编辑兼作家，已经发表了11部小说和24部诗集和散文集，刚刚用稿费买了辆小汽车。而最让我没想到，他那丑了吧唧的模样居然娶了女兵排里第一美人陈晶，这真让人想不通。我说他怎么去了武汉的？罗星没有理会我的惊奇，好像他天经地义就该去陈经。正当我因为我的老婆孩子不在身边而咽不下眼前这一道道美味之后，他竟也抱怨他那在什么网站做领导工作的晶晶没跟他能在这儿一块享受这昂贵的佳肴。从一条嘴还在一张一合的鱼的身上夹起一块肉塞进嘴之后，罗星一边大口地吃着，一边夸着妻子的美丽，就好像我们谁都没见过他似的。他还说，哎，如果中国能早20年拍《红楼梦》的话，那肯定轮不上陈小旭演林黛玉啊。听他说着， 我忽然想起一件往事。有一年夏天，好像是个星期日，我们俩结伴去大同红旗商场，路上他曾经问我，哎，如果将来你能在队里挑一个人做你媳妇儿，你准备要谁？我当时挺不好意思的告诉他说，我要金平。可他却又问我，你为什么不要陈晶？难道陈晶不比金平好看？我老实的回答他，当然是陈晶长得好看，可他肯定看不上我这乡巴佬啊。可金平不然呢，他和我一样也是农村来的。哎，现在我才醒过闷儿来，怪不得当时听我说完这些话，这个家伙为什么那么满意的点着头。饭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按照茂奇的吩咐，他的司机从车里拿来一只木匣子，然后给每个男人发了一只大雪茄。众人点上之后，赵长河掏出那首诗给茂奇递了过去。茂奇叼着雪茄草草地看了看，然后大声地赞许着，
写得不错，不错呀，一看就是你的风格，行，不错。
赵长河连忙解释，
这可不是我写的，这是，知道了，知道了。
不等他说完，茂奇又接着说，那就是罗星写的。
这么好的东西，只有你们俩文书能写出来。
我注意到茂奇说这个话的时候，于健在那儿皱了皱眉头。听了罗星的解释，茂奇才知道这诗是于健写的。罗星抹了抹嘴，摘下眼镜，边擦边说，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跟赵长河都太忙，没工夫写这玩意儿。如果要有时间写，当然那要比于健写的更那个一些啦。
我说呢，那我再看看，我再看。
茂奇似乎恍然大悟，他把雪茄含在嘴里，又拿起了诗，他皱着眉头重新的审视。
我说怎么感觉这有点别扭呢啊？你看啊，这第一句就有毛病，这是。生活的旅途总是那样的无穷无尽，气氛不足。
他没有看见小柳燕给他发的信号，接着又批评说：“
这不行不行不行，这明显没有写出情绪来，不行，这点应该加一个啊，要这样，你看啊，生活的旅途啊，总是那样的无穷无尽。”